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在听上帝说话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想到你的时候，就想到你的启示。当我们想到你的启示的时候，就想到你宝贵的话语，藉着圣经来到去传递给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我们要专心留心来到领受。神啊，你的说话是宝贵的，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到愚人有智慧。神啊，今天早上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叫讲的听的一同受感，一同遵行。我们同心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我们来到士师记的第三讲，今次讲呢是士师记里面第二个的士师，个名字两个字而已，以弗。这个士师有点什么好讲呢？段经文不是太长，但亦都很戏剧性在里面的介绍。我给他的题目呢是神的管教和神的拯救。当我们讲士师记的时候，士师这个名字翻译出来呢，我们一看其实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看英文就叫 judges， 审判官。其实士师最简单就是说一个拯救者。他当以色列人面对很大的艰难困难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个叫拯救者，那个就是叫士师了。这样会方便我们来到去记忆。当我们去讲士师记的时候呢，要讲一个基本我们对神的认识呢，来到帮助我们了解这一卷书。我怎样要认识我们的神呢？第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属性，神是公义的。公义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来的。当我们行在神的路里面，当我们听从他来到去顺服在他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神的祝福，对不对？当人去不理上帝的说话，偏行己路的时候，悖逆上帝的时候呢，我们会遭到神的什么咒诅。这个很清楚的，在祝福和咒诅之间呢，神藉着摩西五经，特别在摩西的口里面重复重复讲这个信息。特别他们未入去应许之地，未入去迦南地之前都讲过，我们将生死祸福向我的子民来到陈明，要他们明白，要懂得去选哪一条路来到行，很清楚的。所以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神一定会惩罚他们。神除了公义之外，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叫慈爱。神很爱他的子民，但是这种爱和我们今天讲某些父母爱子女不同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是溺爱，溺爱的意思，他喜欢怎样就怎样，他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好像在一些屋企里面，他好像一个皇帝，好像一个王子，他要什么呢就要给什么。神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神爱他的子民，爱他的子女，但是神要教导他的子女来到遵守他的法则。当这些的子女不听话的时候怎样？神就要管教。特别呢，我们在新约里面有一卷书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管教的时候呢，比我们很清晰，神不是一个溺爱的神。他这样讲，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原来神爱他的子女，爱他子民的时候，当他的子女离开正道的时候，神一定会怎样管教。这件事第一件事要知道，管教背后那个的动机是什么？是出于爱。这件事我们要知道。第二句圣经在十二章八节这么讲，他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意思即是什么呢？意思说我们每一个受管教的人呢，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归属他，我们是他的子女，只有属于他的子女才有这个的福分给神来到管教。其实你看他呢，就是一件好事来的。第三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呢？十二章的十节这么讲，他新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原来神要教他的儿女 最终要达到一个咩目的呢？要佢似自己，好似神嘅样式一样。如果我系神，我希望我嘅神嘅儿女系点嘅呢？梗系似神自己啦嘛。咁点样去做到呢样嘢？透过管教，最后达到呢，就系于圣洁上有份，佢能够同呢个世界污染嘅罪恶分别出嚟，去好似神一样咁圣洁。呢个就系神要管教佢嘅子民嘅目的。嗱，最后一段经文十二章嘅十一节系讲到咩呢？系讲到管教嘅过程啊。凡管教嘅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受苦啊？你有没有试过被管教啊？我记得细个被阿妈打嗰阵时咧，支藤条打落嚟嗰阵时，管教嗰阵时咧，一定唔觉得快乐，最好就唔使俾阿妈打。但系每一次俾佢打完之后咧，乖翻之后咧，发觉长大成人咧，我唔会嬲我父母细个嗰阵时打我。点解啊？因为我觉得佢嗰阵时如果唔系咁样教翻我行正路咧，我可能会学坏，我可能会读唔到书。嗱，就系好似呢句说话咁讲啊，佢话你当时唔觉得快乐，觉得系受苦，但系你经练过之后咧，你会结出平安嘅果子，就系义，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嘅人。呢个就好清楚，原来神嘅慈爱里边咧，系透过管教嚟到去达到佢嗰个目的。嗱，今日我哋讲嘅信息里边，从以弗身上面学乜嘢咧，就要睇神嘅管教。同埋神嘅拯救两方面，头先我读嘅金句咧系十二节同埋十五节。十二节其实系讲紧神嘅管教，十五节系讲紧神嘅拯救。嗱，神嘅管教我用三个部分嚟到去解释：原因、方式、结果。神嘅拯救，原因、方式、结果。然后我哋思想一下有咩功课喺当中嚟到学习。我先睇第一点，管教嘅原因，究竟点解神嘅子民要被神管教呢？先讲个近因先啦，近因就系一开始我哋读第十二节，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嗱，我将个重要嘅字圈咗出嚟系咩啊？系又，即系又嚟过，即系又曳曳。你曳嘅时候就点啊？神就要管教咯。呢个系嗰个近因，就系呢段经文上边一出嚟，点解要遭受管教？但系原因系乜嘢呢？原因就由士师记一开始嘅时候睇咧。我哋就會明白多一啲啦。士師記一章廿八節咁樣講，佢給之以色列強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沒有把他們全然趕出。大家明唔明呢句説話咩意思啊？神咧賜福俾以色列人，神與以色列人同在，攻佔應許之地。我哋讀約書亞記讀過啦嚇，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神嘅心意係要佢驅逐曬嗰啲迦南人。离开这个的应许之地，这个是神的心意，但是他们却是没有去做好这个工作。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当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就使什么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大家明白这个说话为什么？哇，你真是占领了一个地方，你有那些人在这里，你可以压制他，就可以请他做什么？不是请他，可以使他做奴隶嘛。你和我今天很舒服，在西方社会住，在科技先进的年代，起身就扭开个水喉就有那些叫什么？那些叫自来水嘛，要煲煲热水，一按个掣就即刻有热水喝，有电嘛。但在那阵时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说你要喝水，你要有人去担水，是吧？担到来摆在你那里，你才可以洗面冲凉。你要煲饭食，你要去上山去斩柴，所以有一类人叫做劈柴挑水的，知不知道？在以色列人里面帮以色列人去劳役的。既然有这么多免费的，我们叫菲佣给你去洗的时候，你舍不舍得放他走呢？这个圣经就告诉我，当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就可以捉这些人来做苦工。那你既然有人肉洗衣机，你有人肉的洗碗机，你怎么会放他走呢？这个就是个问题了。原因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嗱，士师记嘅三章五至六节咁讲，佢以色列人竟啊，作者话竟住喺迦南人、客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中间。 嗱，住喺嗰個中間嘅意思咩咧？同佢做 neighbor， 同佢做鄰居啦。你生嗰啲仔女出嚟咧，細個出街玩嘅時候，佢會撞到啲咩人啊？啊，隔離屋或者隔離村嗰啲細路仔啊，嗰啲細路仔可能就係呢啲人、呢啲人、呢啲人。咁大家細個唔識嘢㗎，一齊玩啦。咁人哋去拜偶像嘅時候，佢就會點啊？佢就會跟埋嚟做咯，整整下，大家玩埋一堆嘅時候，你中意我，我中意你。我個仔又中意你嗰個女嘅時候點啊？不如就結婚啦！你個仔又中意我個女，不如我女嫁俾你啦！呢段聖經就咁講，住喺中間嘅時候點啊？娶他們嘅女兒為妻，跟住將自己嘅女兒嫁俾佢哋為嘅兒子。咁結果係咩啊？並侍奉他們的神，係咪一步一步落咗去嗰個氹裏邊啊？好啦，再睇啦，《士師記》二章第十節。他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出埃及那代已经死了了，入迦南地那代慢慢入了去就怎么慢慢都会死的嘛。圣经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你的仔女大了，他说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很可能小个你的仔女跟隔离屋跟隔离村那些玩，跟那些人學咗人哋拜偶像，都唔係咁識耶和華嘅法則，或者兩樣都識啊，兩樣都學，就喺一個咁嘅局面裏面，以色列人咧點樣去發展一個幼字出嚟咧？個幼字就係咁樣樣，有嗰啲人住喺佢哋中間，嗰啲人成為佢嘅鄰居同埋佢鄰舍嘅時候，好使好用嘅時候，就開始通婚，通婚就學咗佢哋習俗文化，包括佢嘅信仰生活，跟住落嚟就大件事啦。慢慢就唔識得耶和華啦。喺我哋上一次講上一個史詩叫俄陀涅，俄陀涅咧就成功嘅驅趕咗嗰個古山利撒田啊。結果聖經形容佢結束嗰陣時係國中太平幾耐啊？40年，40年即係幾多咧？大概聖經學者研究40年，大概係一個 generation 一代嘅時間。哦，原來過咗一代之後咧，以色列人又開始點啊？信仰打回原形喎。嗱，如果我哋總結翻頭先嗰幾點咧，你大概睇到神管教嘅原因，第一樣嘢開始係咩啊？同佢哋住埋一齊，跟住開始做咩啊？開始同異族通婚，跟住咧，你一通婚嘅時候，好多嘢咧攪教啦，你嘅信仰唔能夠傳遞落去。你唔能夠傳遞落去，佢唔識得用神嘅法則嚟生活嘅時候，結果點咧？重蹈覆轍。離棄耶和華，這個是神管教的原因。弟兄姊妹，我們看完神管教的原因了，那神知道祂的子民曳曳了，那神用什麼方法來管教祂？大家要想一件事，神其實很多八寶的，在神的工具箱裡面很多架撐，祂拿哪一樣架撐來到去 fix 以色列人，去修理祂呢？大家有沒有想過呢？冇諗過咧，聖經喺呢度就咁講，佢耶和華就使摩押王伊基倫強盛起嚟，欺壓以色列人。摩押王係咩人呢？係以色列周邊鄰近嘅一個國家嘅皇帝。神俾佢強盛興起嚟做咩呢？啊，人哋強盛就點啊？誰言你嗰笪嘅土地，誰言你嗰度嘅物產，人哋就會侵佔你啦。咁結果咧就侵佔佢啦。这个伊基伦不单止他一个国家行事，他集合埋其他的国家，有亚扪人，有亚玛力人，来到去攻击以色列人。弟兄姊妹，其实神有什么方式可以管教人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圣经里面很多例子的，神刑罚人有多种方式。第一种叫做瘟疫疾病，有没有见过啊？你記唔記得米利暗咧？摩西嘅姐姐挑戰摩西權威嘅時候，有咩後果啊？生大麻風。你記唔記得以色列人咧？特別嗰個咧，可拉利未黨，可拉一黨要挑戰摩西嘅權威嘅時候，哇！點解你係可以亞倫嘅後裔先做祭司啊？結果神係點啊？神就降下瘟疫嚟到去消滅嗰啲叛逆嘅人。除了用瘟疫，有一種叫自然災害。 你有没有看过圣经这么说？《生命记》十一章的十七字这么说，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弟兄姊妹，如果你细心读圣经，以色列入了迦南地，神未用过这一招。这一招你读圣经后来的，在以利亚时代就用过了，未用过这招。如果神一出这招有什么后果？冇啖好食啊！你就会有饥荒啊！天唔落雨，你种咩咧？你啲牲畜饮咩食咩草咧？草都唔生嘅时候，呢个系非常之严厉嘅管教嘅方式。又或者另外一种，我哋读到嘅喺《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佢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迹，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生唔到。唔系旱灾，唔系冇落雨，系嗰一地根本生唔到嘢。就好似而家夏威夷火山爆發，爆完嗰啲地方咧，即刻唔可以住，唔可以種嘢。喺咩地方出現過咁嘅嘢咧？一個叫做所多瑪俄摩拉。如果你讀過創世記，你記得所多瑪未毀滅嘅時候咧，聖經形容佢係點啊？好似耶和華嘅園子一樣，好似伊甸園咁靚咁肥美。以至當其時嘅羅德同亞伯拉罕分身家之後咧，佢搬去邊度啊？越搬越近，越搬越近，搬去所多瑪。所多瑪非常之發達嘅，但係所多瑪有同性戀，有其他嘢，令到神咧要審判佢嘅時候，將佢永遠毀滅，用天火嚟到去消滅佢哋嘅時候，呢個地方就變成有鹽爐、有火跡，唔可以耕種，係永遠荒涼嘅地方。神亦都冇用呢種形式嚟到管教。若果你睇翻頭先嗰度咧，仲有一種更加大嘅。後來以色列人最後要面對啦，教極唔聽就點啊？被奴、國破、家亡，冇得住。你既然咁鬼曳，我就唔俾你喺應許之地住。被奴，神喺咁多嘅管教方式裏面，佢揀咗一種就叫做鄰邦入侵，就係我哋而家喺士師記裏面讀到嘅情況。咁我就會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讀的時候有沒有思想點解神要揀這種方法讓鄰邦來到去欺壓以色列人呢？大家有沒有想過會不會是初犯給他一些機會他啦？你有沒有試過超速啊？拿第一張 ticket 拿同第二張 ticket 或者拿第三張 ticket 是不是不同價錢的？扣的分數也都不同的。神可能是給他機會以色列人，咁你一開波就落重手嘅時候，會唔會一棍就打死佢呢？打死佢就唔係管教，管教嘅目的係想佢悔改嘛。其實當我哋讀呢段聖經嘅時候，第一樣嘢睇到神嘅管教裏面咧係有恩典、有憐憫。神係知道佢子民嘅光景，神係知道佢可以受幾多嘅管教，神係用一種比較上邊佢能夠抵受。让他能够去知罪的方式来到去悔改，给人有悔改的空间在里面。我们来到看看管教那个结果是怎样。神兴起这个伊基伦，伊基伦有个绰号叫做小肥牛，不是你走去吃火锅那些他真的叫肥牛的，小肥牛。那这个呢，即係證明咧，嗰陣時咧係話佢係一個勇猛嘅牛，係代表一種強壯勇猛嘅動物嚟嘅。佢唔係一個蠢仔嚟嘅。點解咧？佢識得去揾幫手嚟到去一齊去砌以色列啊！以色列話曬都有十二個支派，分佈喺約旦河東兩個土地。你要去打佢，雖然你強盛，但係最好係咩啊？十和啊九穩嘅時候，揾啲聯軍咯。嗱，咁佢打完之後，聖經話佢咩啊？就佔領咗一個叫棕樹城，嗰、那個城市好多棕樹，嗰、那個叫咩啊？其實即係耶利哥啦。耶利哥，如果你讀過之前約書亞記，係一個咩城市嚟啊？係以色列人過咗約旦河第一站嚟到去成功打贏嘅城市啊嘛，仲唔使係打仗啊嘛，行圈就得噶嘛，記唔記得啊？而家係點啊？而家嘅耶利哥城就落咗喺邊個度？落咗喺摩押王嘅手裏邊啊！咁聖經話咧，呢、這個管教結果係點咧？於是以色列人就服侍咗摩押王伊基倫十八年。 嗱，我哋试下睇下幅地图，帮我哋咧明白当其时系点样样。呢幅地图咧，我将佢以色列嘅南部俾大家睇啦。如果你睇到有颜色嘅咧，就好啦。嗱，大家睇唔睇到个耶利哥啊？圈住啦，因为太多字啦。耶利哥，耶利哥咧系属于边个嘅地方咧？睇地图咧，嗰个粉红色嘅咧就系便雅悯嘅地业，得唔得啊？记住，便雅悯嘅地业嚟嘅。咁耶利哥。其實旁邊咧喺呢幅地圖冇畫出嚟嘅咧，就有一個叫吉甲嘅，近約旦河啲啲咁多。所以你記得咧，以色列人先係過咗約旦河，去咗吉甲嗰度立石為記，然後先攻打耶利哥噶嘛。所以其實耶利哥東北少少咧，就已經係吉甲嚟。呢、这個就係地圖啦。如果你哋睇地圖咧，佢已經將十二支派嘅分地當嗰時俾我哋睇到啦。摩押喺邊度咧？摩押喺你個地圖，即係死海。沿海嘅右手邊下底嗰忽寫住摩押，亞門喺邊度咧？又唔係喺嗰度喎。嗱，摩押上高係流便嘅分地，流便上高係加德嘅分地，加德嘅右手邊角落頭嗰度咧係亞門，睇唔睇到啊？咁亞瑪力人喺邊度咧？根本就唔喺以色列嘅地土，喺猶大嘅南方上嚟嘅摩押人。聯合亞瑪力人、聯合亞門人三個方向聯軍嚟打，我哋唔知佢邊度開戰，佢冇講。但係嘅結果咧，佢就佔領咗中樹城。中樹城就即係話約旦河西嘅土地啦，亦都係便雅敏支派嘅土地嚟嘅。咁意思話咧，佢佔領喺嗰度就話俾我聽，佢唔係搶完就走，佢喺嗰度嚟到去開設行政區。我好相信咧，其實個摩押王咧喺中樹城嗰度起咗做咩？起咗做行宮喺度，得閒就嚟去嗰度巡下，嚟到去收進貢啊！咁而呢個以弗如果要行食呢個摩押王咧，唔係走咗去底下摩押個地裏邊喎，而係就喺呢個行政區裏邊，當呢個伊基倫王嚟到佢嘅行宮喺佢涼樓裏邊嚟到下手嘅。大家知唔知個情況就係咁樣樣？咁樣你就解釋到點解後來以色列人守住嗰個約旦河嘅渡口，唔俾佢過河嘅時候，就可以將佢搞掂曬喺約旦河西，即係喺便雅悯封地裏邊嗰啲嘅摩押人。好啦，講完一個地圖之後咧，我又再問另一個問題啦。以色列人咧喺上一個史詩咧就服侍嗰個叫古山利撒田。人名嚟噶，唔係塊地嚟噶。服侍咗八年，咁啊，今次服侍咗幾多年啊？你頭先讀完18年，咁你識計數噶？多幾多啊？多咗10年喎，弟兄姊妹。咁我又要問第二個問題啦。點解神要以色列人忍受核制咁長咧？你8年都好難頂啦，俾人核制喎。以前你就叫人劈柴挑水啫喎。今時今日，人哋可能當你係人肉洗衣機喎，唔該你幫我洗衫，唔該你幫我煮飯，唔該你幫我斬柴喎。你想唔想咁樣樣啊？唔想啦，一年都難頂啦，唔好話8年啦。而家唔係8年，係18年喎。其實管教，譬如你即係教你細路仔，鬧完佢罰完佢，你都會錫翻佢噶嘛。問題就係我哋做父母教佢幾耐，罰佢幾耐，然後先將個罰嚟到收翻。以致咧可以俾佢過翻正常嘅生活嘛？你會唔會有個問題，好似我咁要問嘅，就係點解神要以色列人咧忍受咁長？18年喎，18年唔係一個短嘅時間嚟嘅喎，弟兄姊妹。嗱，我有以下嘅理由同你分享。我思想緊，如果佢打佢一藤之後，咁佢就話：哎呀，我乖啦。咁佢乖係會乖嘅，可能乖唔到2分鐘，聽日又點啊？聽日又匿埋喺間房度打機，又唔做功課，好似我哋教細路仔咁，係咪好困難啊？你點樣教到佢咧？長時間都聽話咧，唔容易嘅喎。其實要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佢嘅神嘅子民要學到功課咧，係需要長時間嚟到去教導，甚至咧讓佢哋能夠領受到刻骨銘心嘅教訓。或者我咁講，神係要藉著呢18年咧去練淨嗰班以色列人，練到一個地步咧，佢哋完全全部去回轉。嗰段時間咧，就係神要拯救佢嘅時間。弟兄姊妹，嗱，我幫你去案件重演一下，究竟係點樣樣嚟到去發生嗰件事咧？如果 你是以色列人，神现在兴起了伊基伦，他来打你了，打赢了你了，那你当然很惨啦，你很惨就会怎样？ 你第一个 会做什么呢？我们会醒的，即刻第一件事哀求耶和华，他未必的，他们可能就去什么，都可能哀求耶和华，不过不止哀求耶和华的，可能哀求一下巴力先，他不止拜一个神的嘛，你记不记得他们在行恶离开耶和华，即是他不会侍奉单一个真神的，比你你会怎么做啊？比我们中国人最厉害就是大包围，拜这个拜那个，有多少个就拜几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一定要灵，目的就希望可以解困。好了，拜了一段时间之后，咦，过了几年之后都还是没有改变的，还是被人限制的，会不会耶和华不行呢？会不会耶和华不灵呢？那你看看人家的神厉害一点，人家现在限制着我们，不如我们不要拜耶和华了，你会怎么样？全数投资拜人家的神，那就不是管教的初期，不是令到他立刻悔改，令到他怎样更加拜多些人神，又拜了一段很长时间，结果发觉咦不行，好像人家的神只保他们自己的国家，不保我们，我以色列人 不听的，那越来越惨越来越惨，最后怎样都是回转头，可能我们要拜回我们唯一的真神，就是耶和华。原来神要炼净一个人要很长时间，试问下你和我呢，信了耶稣之后是不是一信完耶稣变成圣人？是不是一信耶稣之后你所有坏习惯所有你的罪都改了？不是的，神透过不同的方式去管教你，要你受下苦，慢慢你就知道原来我真的离开神太远了，慢慢我就知道原来我不祈祷不灵修就搞成这样了，慢慢我不知道原来不回教会不敬拜我就会越来越行得远，可能你要受下苦，知道衰到透了，你才知道懂得神是最好，耶稣是最好，你才会回来教会，回来团契，啊，原来弟兄姊妹听我祈祷，原来真的关心我的弟兄姊妹是外面那些人。以色列人都要经历过一个过程，他才懂得去到这一步，就是这样。在神的管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神他可以用任何方式管教人，可以重病，但是他没有用，他却是选择用邻邦来到去限制他。限制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还地有出产，牲畜有东西吃，只不过赚取到种到出来的东西是怎样，被人抽了去一部分，是吧？好过你是饥荒，好过你是疾病，这个神已经在当中显明他有主权，有神的大能，他工具箱里面有很多架撑，他却是愿意向人施怜悯，让人来到去知错知罪回转归向神，这个就是神那种的管教。好了，讲完那个管教的部分了，十八年的光阴寒暑过去了，终于最后他发现是什么呢？普天之下唯有耶和华是神，那就独孤一味回来单单敬拜单单侍奉神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今次就怎样？这个是他整个命运神那个转机神的拯救的开始，就是这里。当人去到尽头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你可以依靠，你单单仰望神的时候，就是你和我人生的最大出路。神怎样拯救他呢？耶和华就为他兴起一位的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弗。神为他们兴起一样拯救者，好像我刚才说过，神在工具箱有很多架撑的，你知不知道神要搞定摩押人可以很容易的，找个天使好像撒亚述人十八万五千一晚就搞定了，得不得啊？但是神又不是用那些方法，神选择是在他们自己的人里面兴起一个出来，你就知道神的心意。神今日去帮你，不是拿走你的问题，神要透过他的管教，透过你肯信服他与神同工的过程里面，来到改造你的生命，等你经历到上帝的信实慈爱，经历到神的大能， 原来是这样的时候，神喜欢与人同工，神很多时候不是用天使去帮你搞定，而且很快搞，神是透过他们其中一个的人，这个叫做以弗，这个以弗是一个便雅悯人。以弗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呢？原来呢，他爸爸妈妈帮他改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意思就是到底君王在哪里呢？我们的王去了哪里啊？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士师时代是没有王的，以色列当其时是没有王的，各人做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即是自把自为。王其实只有一个，在圣经里面耶和华是王，耶和华才是他们的君王。当他们帮个仔来到改个名，到底君王在哪里呢？意味着暗示当其时以色列整个群体的属灵光景是怎样，他看不到上帝的恩典，他看不到上帝的手在他里面。他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人家不断欺负他们，不断压制他们，他看到他们自己是没有啖好食的辛苦，他看不到他们的错过。这个就是以弗的名字给我们看到，当父母帮他改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很没有希望的情况里面。以弗第二样的特点呢，是左手边来的。我都觉得很有趣，当牧师去编我讲这篇的时候，由一个左手边来的牧师去讲一个左手边来的事实，都是挺好的。我看下去的时候很啱我讲。左手边来，便雅悯，刚才你看地图那里，就是呢棕树城是属于他们的耶利哥。即是说第一个踩到的地头呢，都是便雅悯支派。神在便雅悯支派里兴起，很当然就有这个拯救的。便雅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右手之子 Benjamin。 Ben 就是儿子、Benjamin 是右手之子，右手是在神的右边。弟兄姊妹，我读过很多圣经的，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坐在神的边边，为什么不是左边？你告诉我，你读诗篇读过，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因为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自摇动。你有没有读过圣经在左边的？没有、是吧？读新约圣经都是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右边是代表一个尊贵，一个好的位置来的。左不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个常态来的。所以我很记得小时候当我用左手写字的时候，就立刻被人家禁止一定要右手。用左手揸筷子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用右手，因为中国人吃饭同台吃饭呢，你坐圆台呢，你用左手，人家用右手呢，你只手顶住人家的。所以我在那时候呢，是被禁制不准用左手便利的。其实在古代文化，在中东的文化里面呢，左手都不是一只呢是被人家称许的手来的。很多时候那些呢，以前你知道没有厕纸去洗手间，是用隻左手来到搞定的，在中东文化。所以左手不是拿来跟人握手，不是拿来做事的东西。所以用左手的人呢，是被人家鄙视，是低人一等，在当其时的文化里面，不是好像今天这样的，大家明白吗？所以你知道左手便利不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是神却是呢拣选了以弗这个人来 去做拯救，藉着一个没有希望的名字去带出希望，为以色列人杀出一条生路，藉着一个卑微的人，这个左手便利的人来到去施行的拯救，更加藉着一个倚靠神的人彰显他的大能。因为当他要去刺杀了这个皇帝之后，他很清楚神将整个摩押交了给以色列人，叫以色列人齐起来到去攻打摩押地。这个是一个倚靠神，神他在这里显明他奇特的拣选。神这么多方法不用，在便雅悯里面兴起一个左手便利的人，一个卑微的人来到去服侍他，来到成为他的拯救者。神其实他的奇妙的拯救给我们看到呢，他的计划是天衣无缝。我们一阵逐点来到看，当我去看以弗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幅图画在我脑里面是什么？我想起呢 Mission Impossible 职业特工队里面的 Tom Cruise。 哇，好像他伸手好像 Tom Cruise 入到去杀完他走了之后没人知道，哇，这么鬼死犀利。其实你细心去读呢，每一样东西其实是神的安排，神的布局。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刺杀行动有没有彩排一轮先的？没有，我相信他没有彩排，他只可以尽早收集情报来到去预备他这次的刺杀行动。我们看看了，第一件事，如果没有神的预备呢，你都挺难落手。我们看看这只小肥牛，这个伊基伦没什么警觉性。为什么呢？第一件事呢，你会发觉到当以弗要跟他讲话的时候，这个圣经讲什么？王啊，我有一件机密的事要跟你讲。王就说什么？暂不要说，不要讲着，示立左右的人都离开他去了。那即是什么？是单对单。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摩押王是皇帝来的嘛，那你第一件皇帝不是那么容易的嘛，是不是？咁啊，可以你咁样谂嘅。开头佢送咗礼物去，送咗礼物嗰转咧冇行动嘅，摆低之后点啊？走啦，走咗去之后，经过嗰啲雕像凿石之地，经过吉甲咧，又翻转头，一个人翻转头，然后要求见皇帝。圣经冇讲佢有冇搜身，有冇经过 security check， 我哋唔知。不过肯定一样嘢，佢呢个皇帝，包括佢啲侍从咧，都冇乜警觉性。都冇乜去防范呢個以弗，其實以弗都好精明嘅，咩啊？佢已經將把劍收埋咗噶啦嘛，係嘛？咁我就會問啦，點解佢唔留翻啲侍衛，留翻啲隨從喺身邊咧？啊，特朗普同普京會面，都整兩個翻譯喺度啦，都仲有兩個人喺度啊，唔會單對單哦。啊，我哋唔知道點，但係呢個情況就係單對單。我喺度猜想嘅時候，有啲咩可能性咧？對於一個本来曾经咁精明的皇帝去联军来到去侵占以色列，他经过了18年的安逸生活，都不用打仗，年年有人来进攻，今年以色列又来进攻，我只是着眼点看看他送些什么好东西给我啊，都不错，今年那些贡物都理想，那就开心咯。他都没有了那种防范的意识。当日的绰号小肥牛，今日就不是小肥牛，变成什么？18年之后就变成一只大肥牛，变成一只张嘴的肥牛在当中。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比较卡通化的图片。以弗一剑就穿，不是心，是穿肚而已，不是加落去的心。这个就是那幅图画去形容这个皇帝几咁肥。我们来想想再。第一件事是不是很奇妙啊？居然以弗去见这个皇帝的时候，皇帝洗开了自己人。你想想，经阿次秦王是失败的嘛，怎会只得你一个人在这里对着皇帝呢？是很危险的嘛。但是神是却是让这个环境来到出现。第二样奇妙的事呢，是一剑就致命的击杀。大家有没有想过，他把刀，他不是刀，是剑。那把剑呢，是两人的剑，才是两边有刀锋。那把剑是特制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啊？通常的剑呢，你揸手那有个剑柄，一个十字环，那我来做什么？你跟他隔剑的时候，把剑人都杀下来的，不是手都被你批埋，那个东西挡住的嘛。但他把剑一定没有那个东西，因为圣经形容他把剑呢，是可以整把插晒进去的。半公尺长咧，大概系16寸到啦，证明呢个人都几肥，可以由头到尾啊！所以帮我做埋手术，由头到尾可以喺另外一边穿翻出嚟。大家有冇谂过，其实嗰个后果系点咧？佢把刀插入去嗰时候，第一个问题我就问啦：如果你俾人一刀插落去嘅时候，你第一个反应系点咧？会唔会嗌噶？会嗌噶嘛？但是好像没说他嗌，咁如果嗌的会不会啲侍从听到入嚟，以弗就唔得点，起码他走唔甩啦，系咪咁讲啊？但系冇听见圣经记载佢嗌嘅，有可能系以弗插落去嗰阵时咧，顺手另外即系左手揸刀，右手就揞住个嘴，我唔知系点啊，因为圣经冇形容。第二样嘢，佢插入去嗰阵时咧，就发觉把刀掹唔出嘛，哇！啲肥肉啜住佢，真系肥得好紧要喎，系嘛？嗱，你再谂下。把刀插咗去掹唔出，有咩后果呢？其实你点样保证你嗰刀就可以致命先？或者佢唔死得咧？但系如果你可以翻转头掹咗出嚟，再插多嘢嘅时候咧，系唔同噶。佢冇咁嘅机会啊！ 同埋掹唔到把刀出嚟咧，就冇流血咁多嘅喎。你有冇諗過掹咗出嚟同把刀喺裏面係唔同嘅？咁佢冇刀掹出嚟，亦都有另外一個問題出現，就係咩咧？就係、是、如果佢要走佬嗰陣時候遇到守衞嘅時候，佢有冇武器啊？佢冇喎，佢即係把刀已經即係把劍已經入咗去裏面啦。但係最奇妙一樣嘢，你冇睇到，因為經文冇喺我哋和合本翻譯咗出嚟 ，NIV 就有啦。呢句我唔讀啦。原來嗰把劍咧刺入去嗰陣時候，神讓把劍咧正中嗰條大渠，爆咗佢。咁結果咧就有排泄物流出嚟啦。結果咧就梗係臭氣熏天啦，然後先至有下一步啊嘛。以弗點樣可以走得甩呢？聖經24節形容佢，以弗出來以後咧，王嘅仆人先嚟到。呢句説話即係話俾你聽咩啊？即係話佢走咗出嚟嘅時候咧，係撞唔到人嘅。如果嗰陣時嗰啲侍衛嚟到，佢有咩後果啊？走唔甩噶，弟兄姊妹。咁點解佢冇嚟到咧？神有佢安排嘅時間咯。他们看见梁楼上的门锁住，以弗好叻仔，锁翻到门先。咁啊，佢哋嚟到之后，咦？点解咁正局呢？啊，闻到嗰阵味，啊，梗系里边方便紧啦。咁啊，等咯。圣经话，他们担言的时候，以弗就走，等咗好耐。等圣经话等到发慌，哇，使唔使去咁耐啊？当佢发现到开咗道门之后，发觉自己个主子都已经死了，那段时候以弗已经去了哪里？回去自己的以法莲山地里面，来到去吹角，来到去召集以色列人。圣经在28節这么说，对他们说，你们跟随我，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中。这句说话有什么意思？看到这个以弗是全然倚靠上帝，他说你看我几厉害，我已经杀了这个人了，你不用怕的，你个个来跟我，我就有本事可以消灭摩押人。他不是这样说，他号召以色列人的时候是说，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手。以弗很清楚整个过程这么顺利，不是他厉害啊，弟兄姊妹，他好看到是神背后那种的计划，那种的天衣无缝的策划。你就好像看奥运那些什么金牌花式表演，他一踢过没有任何瑕疵就搞定了，任何一个步骤那把刀吉不正他不死得，那你就大件事了。他喊多几声的时候就被人捉住了，又吉到那么正，又要爆渠的，又要有氣味的，又要被那些人誤會的，你覺得是不是很神奇啊？其實聖經的作者讓我們看到神的手在裡面來到去幫助這件事成就，他說耶和華已經把你的仇敵交在你的手裡面。於是乎以色列人一呼百應，吹了角之後齊集在一起，把守約旦河的渡口。這班佔領了約旦河西岸的地方的人，在棕樹城的地方的人，想走回去自己老家，走不走了，見一個就鋸一個。聖經就這麼說，那時擊殺了約10000摩押人，都是強壯的勇猛的，沒有一個人走得甩，即是所有強壯的，所有他精鋭部隊呢完全殲滅，是神讓他徹底的來到消滅。我們再一次回顧一下那個奇妙的拯救。第一件事，要这个小肥牛没有警觉性。第二样东西，他剑呢是刺得很硬很准。第三样东西，还有出人意外的脱身，那些东西出现的。第四样东西，彻底将他歼灭。你看到神的手一路路怎样来到藉着以弗来到去拯救以色列人。弟兄姊妹，结果就很简单，一句而已。他说这样，从那天起，摩押就在以色列人的手下被制服，於是國中太平了幾年啊？80年，上一個幾年啊？40年，雙倍。其實你看《史詩記》最長的這個80年，80年請問幾耐啊？兩個 generation， 兩個世代咯，就是這樣。我們來思想一下這段經文給我們有什麼提醒呢？ 其實在經文裏面有一句你留心讀的，就是19和26節。第一次出現的就是以弗送完禮物就去到吉甲雕像作石的地方，然後才回轉頭。第二次出現就是當以弗行識了這個伊基倫之後，他逃到另外一個地方的時候又經過什麼作石偶像的地。其實這兩句經文給我們一些什麼啟示呢？其實正正是告訴你和我，唯有以色列人要呼求的得一個，就是神，以色列的神就是耶和華。耶和華唯一的出路，沒有偶像可以保護到這個伊基倫。如果他兩次經過那些偶像之地的時候，如果偶像真的是神，你猜會怎樣？以弗殺不殺到他呢？殺不到，偶像都要出手，他的偶像根本就是公仔，根本就沒有能力。反而調回轉，他看到神的大能怎樣去拯救他。第二件事你想想，18-80，以色列人就被核制18年，神管教了18年，但是神當他們回轉完全歸向神的，神給他們多少年？是80年。就正如詩篇30:5這樣說，神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弟兄姊妹，我們的神真的很好，我們的神值得你和我全然倚靠。你如果曳，你和我都會曳，不過聖經很清楚告訴我們，當我們曳的時候我們有出路。他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這個是神給你和我應許。神老早知道你和我信了耶穌之後不會不犯罪的，如果我們可以不犯罪的，我們不用耶穌基督的。耶穌基督的拯救除了在你信主那一剎那，在你一路成聖那條路每一日陪著你來到行，你每一次得罪上帝，你偏離上帝，你回去認罪，你悔改，你行回正路的時候，神一定會保守你。他的怒氣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這個士師記這張聖經裡面讓我們學到一個這樣的功課。那我們要回轉頭看回個恩，其實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那其實我們真的有沒有方法可以打破這個循環？不要我們又落在士師記的循環裡面。譬如今天你和我會不會，我們又不回教會，我們又不讀聖經，我們又犯罪？其實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得好？第一件事，你和我有沒有留意神的擊打、神的管教？你有沒有一些事情你覺得神給你在苦境裡面，其實是神管教你？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神的管教是需要我們省察自己，我們要想一下，每一天你睡覺之前你有沒有晚禱？晚禱不是就是祈兩句，就是耶穌多謝你現在讓我平安到過亞門睡覺，不是這樣。你想一下，今天我怎樣對人，今天我怎樣去做我每一天的工作，今天我有沒有侍奉上帝，今天我有沒有敬拜馬門，你去省察你每一件事。今天我為什麼遇到這些事情，你要問自己，問自己的時候省察完之後，你要認罪回轉。回轉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樣，當你何時回轉，神的拯救的手就臨到。你說那些都是衰了之後補飛啫，牧師，那我們個個都要補飛的啦，每一天都要的啦，是不是？但是最好做一件事是什麼？耶穌教了你和我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有些是預防性，就是警醒禱告。你每天花一些安靜的時間，長一些的時間，無論是夜晚無論是清晨，你開始你的工作，你開始你的侍奉的時候，你將你自己交託給神，特別是你覺得你最軟弱的地方，你最容易跌倒，你最容易受試探的東西，你就坦坦白白跟上帝說，神啊，我就最怕這件事，我怕我自己守不到，我求你幫我，求你幫我來經過。當你越是願意警醒禱告，神的能力就幫你，你只有這樣樣你才可以打破那個的罪惡的循環。憑你自己絕對做不到，其實耶穌基督就是你和我的拯救者。當我們每一天靠近他的時候，就好像上次歐陽傳道跟我們說， 我们每一天都要去到神面前校正自己。你去到神面前校正了自己那条针正的时候，你就不会偏行己路。最后一样东西最重要，就是信仰传承。你守得住，你的下一代守不守得住？会不会好像刚才士师记说，新一代兴起，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你带你的仔女回来教会，你带你的仔女上亚湾，你带你的仔女上主日学，是不是每个钟头就是摆低两三个钟头，他们就会自动成为基督徒，成为敬虔的后裔呢？做了一部分，还有很大部分呢，你和我自己做父母的责任来的。你有没有身体力行去行神的说话？你有没有言教身教那样东西，你才帮到他们信仰传承？如果不是的时候，可以很严重的出现是传承不到。传承不到的就好像士师记的结果，新的世代不认识耶和华，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国，结果又是管教不断不断的重复。弟兄姊妹，我们静一静，我们思想，你愿不愿意在你生命里面重复重复被罪来到辖制，还是你愿意打破这个循环？你愿不愿意见到你的下一代离弃神？你愿不愿意你所栽培出来的种子成为魔鬼撒旦的工具，被这个世界来到用？你和我要想，士师记重复提醒我们一样东西，离开神是没有出路。不单止你，你和我的后裔都不可以离开神。我们用几大的努力，我们都要教他们，引导他们行在神里面。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承认你是我们唯一的神，你是我们唯一的主宰，你是我们唯一所敬拜侍奉的对象，没有其他东西应该占据我们的心灵。神啊，倘若有的时候，求主宽恕，求主原谅，求主来到去给我们重新改过，求主叫我们回到去你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求主来到让我们的下一代仍然持守你的纯正，以致我们不是落在士师的循环里面。神啊，怜悯我们，我们同心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